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被解雇的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国会作证时说，白宫官员为了掩盖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华盛顿民众相聚在酒吧热烈观看科米的听证内容。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提前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首相特蕾莎梅面临辞去首相的压力。俄罗斯积极推动上合组织，伊朗加入可能使这个组织引进反美色彩，让一些成员感到不安。伊斯兰国经济组织宣称处决了两名在巴基斯坦被绑架的中国人。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可以说是备受瞩目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山的作证。在作证时说，科米表示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让他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而且呢，白宫官员为了掩盖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科米对议员们说，毫无疑问，我是因为俄罗斯调查而被解雇的。科米是指扩大对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机构表示，克里姆林宫曾经试图帮助川普在选举中击败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科米说，川普总统努力改变俄罗斯调查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论他在被解雇前的几个月当中同川普的会面和谈话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的这位前负责人进行了将近3小时的轮流提问。美国所有主要电视新闻网都对这个戏剧性的听证会进行了报道和全球播放。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卡索维茨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后马上对记者表示，川普从来没有在形式或内容上指示或暗示科米应该停止对任何人的调查。上个月在科米令人惊讶的被突然解雇之后，川普和他的助手表示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他的负责人失去了下属的信任。那么就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呢，有关于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的作证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消息，而且是个头条新闻，也是华盛顿特区民众非常关注的重点。很多人呢，甚至一大早就聚集在酒吧，有些酒吧呢还提供了免费酒让前来观赏直播的人使用，这个酒很多都是俄罗斯的伏特加酒。那么这次这个直播在聚集在酒吧里面呢，不是关注什么重要的国际球赛，而是观看听证会的直播内容。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跟小何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各大新闻机构全程直播听证会，华盛顿特区的商家们意识到这是政治超级碗，也是绝佳的商机。许多酒吧早上10点前就开门，一些酒吧甚至推出了叫做最后的证词的饮料。
我们之前就组织观看了很多竞选活动，包括辩论和大选夜。我觉得这是本地居民很关心的议题，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观看直播。
肖尔酒馆是最早宣布举办特别活动的酒吧之一，9点半就正式开门营业。虽然是在工作日的早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居民们前来观看和讨论科米的听证会。
乍一看你会以为人们在这里看超级碗，但这不是，也不是世界杯。我们当然也看球赛，但是今天这样的景象你很难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国家看到，你只会在华盛顿特区见到这种情况。
除了华盛顿本地的居民，一些人甚至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参加活动。
昨天晚上我读到了科米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说川普总统曾要求科米效忠，这让人很不安，所以我想来这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观看听证会，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
It's unclear exactly what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合作并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以及他是否不道德地威胁并辞退了科米。
除了对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疑问，一些民众也表示了对科米的不满。
从竞选初期到现在，科米左右摇摆，变化无常，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掩盖些什么，他可能在竞选期间做了什么，结果反过来深受其害。
一些酒吧提前开门营业，而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司则取消了工作会议，甚至有学校重新调整了课表，以便组织学生观看直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治真人秀可能会变成华盛顿的常态。
听证会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不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听证会，越来越多的信息会浮出水面。
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小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提前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集这次快速投票选举，是为了在脱欧谈判前争取支持。特蕾莎梅召集的提前选举可以说是铤而走险，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领导的政党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投票结果对特蕾莎梅来讲很不光彩，他比原先计划提前三年召集选举，是为了要扩大他的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并且增加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实力。现在呢，他面临辞去首相的压力。如果特蕾莎梅在执政不到11个月后被迫辞去首相职位，他将成为1920年代以来在任时间最短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集的这个选举，他领导的保守党在民调中一度大幅领先，而且呢，在议会中也占微弱多数。可是呢，在竞选过程里面，这个领先地位逐渐的缩小。这当中，他对一项老年人护理政策重大的提议出尔反尔，而且选择不跟他的对手进行电视辩论。在英国遭受两起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导致30人丧生之后，他在安全问题上的记录也遭到质疑。相反的，最初被普遍认为没有希望的工党领袖科尔宾进行了强有力的竞选。他长期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投票结果正确，科尔宾有可能同坚决反对特蕾莎梅多数国内政策的小党派组建政府。如果工党在苏格兰民主党还有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掌权，那么鉴于这两个政党坚决反对脱欧，英国的未来将会跟保守党筹划的路线可以说根本背道而驰。在另外一方面，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是一致的。斯托尔滕贝格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将承诺加强防务，同时呢跟俄罗斯继续对话。下面请收听弗兰切斯基的这篇报道内容。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托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4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1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图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图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的朝中社星期五报道说，朝鲜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朝中社说，星期四早上在金正恩领袖的监督下，平壤发射了几枚地对舰导弹。报道说，这些导弹准确地并发现击中朝鲜东海的浮动目标。这次导弹试射是朝鲜一个月当中的第四次。上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对金正恩政权实施了新的制裁，前三次都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看起来决心要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核武器，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说，由于平壤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跟朝鲜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恢复谈判变得更加困难。最新导弹发射的一天前，韩国决定暂停部署美国萨德反导弹系统。诺尔特说，暂停部署萨德是蒂勒森国务卿马蒂斯国防部长与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谈话的一部分。他说，这是一次最高级别谈话，我们忠实于我们的韩国盟友，这个忠诚依然坚不可摧。我们当然了解当前的局势，以及更多发射器的部署已经暂停。韩国说，他将推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余下工程，直到他完成对该系统环境影响的评估。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本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呢，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她丈夫无罪，说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年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得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国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日前在瑞士日内瓦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他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作为，而且点名中国不够标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一半以上都达不到自由之家组织定下的基本人权标准。黑利说，
Countries like Venezuela, Cuba, China,
委内瑞拉、古巴、中国、布隆迪占据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在创建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文字中，这些席位要求这些国家维护最高的人权标准，他们显然没有维护这些最高标准。
黑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失败的。他说，一再有事例证明，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了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场所，而不是为了推进普世价值。那些寻求理事会帮助的无助者经常对他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黑利表示，美国并不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是希望重建这一理事会的正当性。黑利提出，联合国必须停止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获得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根据地域分配原则在全球划分了5个区域，成员任期3年，连任2届后不得立即再选。黑利说，这样的选举规定让候选国家缺乏竞争，理事会投票也形同虚设。他说，理事会成员选举必须基于各国的人权记录，而不是口头承诺。黑利还表示，无记名投票的规则也必须废止。他说，
必须把那些愿意支持人权侵犯者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公之于众，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现在到了让世界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了。
黑利暗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做出改革，美国可能另起炉灶，在理事会之外做促进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巴冲突跟中印的矛盾可能使上合组织的扩充陷入瘫痪，而中国呢也可能丧失这个扩展对外影响的重要平台。可是呢，俄罗斯仍然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继续扩充，伊朗的加入可能使这个组织引进了反美色彩，让一些成员感到不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会成为正式成员。俄罗斯独立报说，一方面上合组织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会使这个组织变得低效，但上合组织也可能缓解印巴之间的冲突紧张气氛。此外，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针对阿富汗的局势立场相似，扩充后的上合组织可能有利于阿富汗的稳定。上日日报说，峰会要发表的阿斯塔纳联合宣言中特别高度评价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但是印度抵制了这次会议，甚至认为北京在实施殖民计划，因此在印度加入之后，上合组织以后要想通过有利于中国的宣言将不太容易。中国想利用上合组织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印度的反对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媒体还认为，上合组织的任何决定都在各国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做出，也就是所谓的上海精神。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两国还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恐怖主义，这将妨碍上合组织的主要工作议题，那就是在防空领域各成员国之间交换情报。此外，中印关系目前冷淡，两国之间缺乏互信，这些因素都将使上合组织未来的活动可能会陷入瘫痪。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在决定上合组织扩充时已经考虑到了各国之间的矛盾，让印巴两国同时加入目的就是想相互制约，彼此平衡。马斯洛夫说，上合组织成员国现在也彼此存在矛盾，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矛盾，所以在上合组织扩充时做出决定，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矛盾不应该拿到上合组织的会议上讨论，上合组织会议上要讨论的仅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建设上怎样合作。因此理论上讲，印巴矛盾不会影响上合组织的运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在这次峰会上没有任何会晤的计划，各方普遍关注参加会议的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莫迪和谢里夫是否将会在这次峰会上握手。中国和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过去一直在利用上合组织扩大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无法同中国相竞争。上合组织扩充后将带进更多的矛盾和分歧，内部也可能形成派系山头，中国把上合组织当成平台想继续扩大影响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扩充后的上合组织不一定对中国完全不利。马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中国总是有自己的日程表，玩弄自己的那套把戏，中国更看重自身利益而不是上合组织的利益，所以上合组织扩充后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会扩大它的影响。马斯洛夫说，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背景下，扩充后的上合组织能够变成影响更大的地区性组织，未来可在上合组织内成立自由贸易区，这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非常有利。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扩充后的上合组织覆盖欧亚、中国和南亚大陆，无论是地区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能使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扩充后的上合组织包含全球40%的人口，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俄罗斯是上合组织扩充的主要推手，参加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刚刚访问过圣彼得堡的印度总理莫迪分别会晤。虽然许多人对印巴加入后的上合组织的前景感到担忧，也有人怀疑上合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次扩充， 但是俄罗斯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扩充行动。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副外长、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的全权代表等多名高级外交官分别表示，俄罗斯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应该尽快考虑伊朗多年前提出的申请。伊朗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俄罗斯目前同西方关系恶化，伊朗长期奉行反美政策，伊朗加入将是激进反美色彩带入上合组织。寻求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中国是否愿意上合组织未来变成反美组织引人关注。上合组织峰会的主要活动将集中在5月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星期四会晤了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10多份文件，包括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两国界河霍尔果斯河上兴建防洪泥石流的大坝等。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边界河流水资源的利用。哈萨克的一些地区长期受缺水问题困扰，而中国在上游的新疆地区界河上大量取水，引起哈萨克斯坦的担忧。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能源合作。纳扎尔巴耶夫说，哈萨克1/4的石油由中国公司开采，中国现在提出延长双方的合作合同，哈萨克正在认真考虑。习近平说，他下榻在阿斯塔纳的北京大酒店就如同在家里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新闻社星期四表示，已经处决了5月24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鲁珠省绑架的2名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是北京斥资570亿美元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遇到这种危及安全的事情非常少见。俾鲁珠省政府发言人说，他们正在确认报道是否属实。据了解，这2名中国公民是一对夫妇，在当地的一所私立语言学校担任教师。被绑架的时候，他们正在当地一家餐厅用餐。录像显示，两人被伪装成警察的绑架者用枪指着强迫上车。现场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女子侥幸的逃脱。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星期四对中国媒体表示，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加紧核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谴责一切形式的绑架行为。巴基斯坦军方训练并且部署了数千人的特种部队来保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中国人。但是最近在俾鲁支省的几次袭击里面呢，批评人士质疑特种部队的保护是不是有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新加坡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五角大楼将继续对台湾销售武器的这个说法呢，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也停止跟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专家们看法是，中国担忧马蒂斯谈话可能显示美国很快会宣布对台军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马蒂斯将军在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中，不但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引起中国的不满，在演讲中关于台湾的这段发言更是有备而来。马蒂斯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with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 the defense articles necessary.
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同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以提供他必要的防卫装备，这与我们的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义务一致，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由台海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
马蒂斯这一段关于台湾的表述被称为是自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以来 美国代表团首次在论坛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不但引来各界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也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启玉随即在会中向马蒂斯提问说，这是否代表美国正在改变一中政策？马蒂斯在答复时强调，美国希望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日经新闻中文网星期一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马蒂斯讲话后紧急举行记者会加以反驳。在记者会中，他首先提及台湾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台军售以及国际社会任何以官方名义同台湾接触。报道说，中国似乎对被定位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非常敏感。何雷在记者会上也表示，马蒂斯提到台湾议题，但他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不能只提与台湾关系法，还应该要提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这样才能算是全面。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界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从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发出的报道说，马蒂斯关于台湾的表态引起中方代表团反应，有该报道的忠实读者听到中国解放军出席人士抱怨，马蒂斯竟然如此露骨地提到台湾的民主，显然这段话如果是由低级别美国官员说出，中国方面或许还有可能忍受，但出自美国政府第二或第三高级别的官员口中就不能被接受。报道说，有一派看法并不认为马蒂斯提台湾有不寻常之处，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在他参加过的六七次香格里拉对话中，他不记得有任何美国国防部长在准备好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所以他认为中国会担忧，这可能是美国有意借此发出将加强与台湾防卫关系以及很快就要售台武器的信号。此外，格莱伊也提到中方代表抱怨说，香格里拉对话并非适合讨论台湾议题的场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当作一个区域议题来看待，显然北京将台湾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官网星期天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针对马蒂斯香格里拉对话贴出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在涉台部分，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政府对马蒂斯重申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三号在一个声明中说，这是马蒂斯继一月的任命听证会后再度作此表态，对于马蒂斯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此一重要区域安全论坛的场合发表支持台湾的表述，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最近说他自己亲中爱台，桃园还有台中市长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台湾的总统府跟都委会也表示同感。那么民进党是不是开始亲中，也就是倾向中国呢？对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还有台海两岸的学者也都做出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南市长赖清德近日在市议会就两岸关系问题做答询，期间他表示自己是亲中爱台，由此陆续有台湾县市首长发表两岸关系言论。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他是和中， 台中市长林佳龙说，不管立场亲中、和中、反中，都必须知中。联合报说，嘉义县长张花冠虽未符合赖清德的亲中爱台说法，但肯定赖市长的说法符合现状及大多数台湾民意。另外，无党籍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说，他是友中。针对赖清德等民进党重量级人士的两岸问题言论，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赖清德所言与政府立场及社会共同态度没有太大差别，政府一直都是根据普选民意及国内共识，致力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6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
我想几位市长对于两岸的看法跟态度与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并没有不同。我们都是致力于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民众的权益与福祉。我陆委会也经常跟地方政府互动，共同推动良性、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重点是中国大陆不应一再设置政治前提与不当的打压，两岸才有相向而行的可能机会。
台湾旺报6月8日说，赖清德一句亲中爱台语惊四座，但只是说对了一半。中国时报说，一时间民进党突然比国民党变得更轻中。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近日在记者会上例举了赖清德以前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负面说法，例如陆客的后面是解放军等等。胡文琪称赖清德如今的讲话是超级发夹弯。
那今天我们再次的看到赖清德有所谓亲中爱台的超级法夹弯的说法，前言不对后语，根本毫无政治诚信可言，只是为了当总统。那现在他又要主张亲中爱台，然后现在又要争取跟大陆城市直航。
周志杰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成功大学服务，成大就在台南市嘛，那以这个赖清德他过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这个比较坚定的这个台独的立场，台独作为台湾未来这个前途的一种选项的权利，他是主张绝对不能放弃，即便这个选项要实践的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不可能。
民进党一些主要县市长近日两岸言论，是否表明这是民进党政治上或思维上出现重大转变？周志杰教授说，
与其说是这个政党借由这个赖清德的口有系统是这个排好这个双簧去代表这个民进党整个路线调整的一个开始，试水温的开始，还是说是赖清德自己本人现在看到比较是微观上为了他自己一个政治仕途上的一个规划，看到蔡英文这个执政不到一年，左支右绌，内外的路线都出了问题，然后这个整个新潮流系这个请全系之力呢，可以在2020有可能让赖清德取而代之，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还是后者居多。
胡凌伟是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句话应该说我很难简单的下一个判断。
是，
那么在我看来，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种表态的话，那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对两岸之间来说的话，不是说我们拿一些大的概念，过去老是说什么统啊、独啊、爱台啊、卖台啊，现在又拿出什么亲中啊、一些爱台的一些两岸之间这个仅仅用大概念来说来喊话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具体的行为来体现出两岸关系怎么样和平发展，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台湾旺报6月8日在《走出两岸迷宫》一文当中还说，台湾朝野似乎逐渐吹起偏中风。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台湾、美国有关的消息。台北市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有争议的美国猪肉，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呢，台湾政府表示将确保食品安全以及农民的权益，并且持续跟美方沟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2017台湾白皮书指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之后，台湾入会的政治障碍将难以掌握，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多元经营贸易关系，避免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该商会呼吁，台湾政府必须在现存的台美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限制，尤其这些肉品的安全性已经符合国际标准，民众应该可以接受。含有瘦肉精美猪议题近年来在台湾引发争议，不仅猪农强烈反对进口，一般民众也质疑瘦肉精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台湾总统府表示，将在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考虑参与国际经贸协议等相关事宜。至于食品管理，也将在国际规范下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作为保障台湾民众食安的依据。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台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一直透过既有机制沟通进口农产品等经贸议题。
这是一个 give and take 的过程，产业的互补性，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 story 来跟美方来做陈述。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达到$849亿，美国出口台湾37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470亿美元，美国对台贸易逆差91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责成美国贸易部及贸易代表署检讨长期对美有贸易顺差的16个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蔡英文政府能否抵挡美方要求进口美猪的压力。
你要跟我美国改善关系、强化关系、伙伴关系，可以啊，军购 OK 啊，美猪吞下去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为了换取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利益，台湾民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被牺牲。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猪不仅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议题。蔡政府应该不会轻易开放美猪来换取自由贸易协定。
美猪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反对党，所以呢，当时他们对美猪、美牛进口的议题，其实是采取一个政治操作的方式去背阁。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有这种进口的压力。那别的国家慢慢已经开始接受开放了，但是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当时反对的感觉，他们反对的那个声浪很强了，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他们最近有很多的争议法案都被人家饱受批评，这个时候如果美猪再去转弯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支持率来说可能会造成新的影响。
孙明德主任还说，台湾政府不妨扩大开放从美国进口货物，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美猪议题，而是放在投资美国、对美军购以及开放美国公司参与基础建设等等。台湾政府日前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参访团，计划6月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考察。除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还将拜会行政部门及国会，并与智库专家举行座谈。台北市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指出，蔡政府上任一年来的政绩好坏参半，至于去年白皮书提出的80项建议，没有一项解决，除了法规预告期延长之外，其他则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在沉默了几个月以后呢，开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立场。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主要安抚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对华立场的重大转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他就任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都搁置了南中国海问题，以便试图与北京发展良好关系，尤其是寻求让中国帮助遏制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但是在5月24日，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航行到了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一座中国控制的人造岛礁附近。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年度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说，中国建设人造岛礁并在上面部署军事设施，损害地区稳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负责人格雷戈里·普林说，美国的伙伴国家几个月来一直期待香格里拉论坛，希望马蒂斯会借此机会向大家保证，美国的亚洲政策，包括南中国海政策，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模糊不定。他还说，现在最乐观的解读是，那个演讲和像驱逐舰游弋南中国海这些事显示，马蒂斯和五角大楼明白了。因此，从安全层面上来看，美国参与亚洲南中国海事务相对来说是稳定不变的。中国过去十年在南中国海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以宣示其对这片有争议海域 95% 的水域拥有主权。中国的声索与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的声索重叠，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远不及中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北京表示不满，但是美国军方多次派遣军舰航行于南中国海，次数要比现在多得多。奥巴马还帮助越南和菲律宾增强军事能力。华盛顿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方，但是希望确保这片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的海域的航行自由。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胡一山说，东南亚声索国想知道川普是否会冒着中国不再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的风险来挑战中国的海洋扩张。他说，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策略到目前来看都是视情况而定和即兴发挥。
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盼望美国宣布更加明确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觉得现在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的频率和程度可能都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
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展示力量来制衡世界第三大军事大国中国，那么东南亚国家预计将会在外交政策上偏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援助来平息对中国海上军事扩张的不满和抗议。中国去年向菲律宾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北京也鼓励中国人前往越南旅游，促进越南经济，并与河内磋商海上合作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举动是，他上个月对东盟国家的部长们说，在解决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和造岛活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美国政府仍然必须要两手抓，以便保持与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国家安全战略有望浮出水面，到时还会基于此形成一个包含细节的海上国家安全战略。马蒂斯和蒂勒森的这些言论可能是显示国家安全战略会包含哪类元素。需要判断的是，中国将会如何强烈反应。
朝鲜主要的盟友中国在官媒上表示，将加大对朝制裁，减少对朝石油出口。朝鲜大约90%的石油进口依赖中国。 北京还表示会限制进口朝鲜煤炭。中国抗议美国驱逐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称这是侵犯中国水域。分析人士说，北京对川普政府南中国海问题立场的总体反应要比奥巴马时期温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圭博说，川普清楚他在必要时可以加大对中国施压，以取得更多让步。
南海一定是 Trump 的 bargaining interest 之一嘛 ，US-China economic trade 会绑在一起。
他说，南中国海一定是川普的筹码之一，会与中美经贸关系绑在一起。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最近在中国贵阳举办的一场国际大数据博览会上，中国官员表示计划在2020年把大数据扩大到全国，帮助提高政府业绩，也可以追踪了解民众的日常生活。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看重大数据呢？当所有的人的个人信息通过大数据成为开放共享的信息的时候，是不是人们也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呢？中国时政评论人何青莲星期四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受主持人郑玉文的访问的时候说，重点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什么样的制度在掌握这些技术。他认为在中国大数据像老大哥在看你。何青莲说，
我觉得大数据吧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刚才胡先生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便利，但是呢中国是个集权国家，所以呢这个大数据采集总是让人想到老大哥在看着你啊。那么中国方面呢确实一直很重视这个网络监控，而且把这个大数据吧的实践已经变成了一种监控系统。这一点呢是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我们大家都知道2001年中国的金盾工程首次呢被这个英文媒体报道了，中国自己呢还把当作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帮助这个协助警察破案减少犯罪率的工具。
最近刚刚完成一部大数据研究报告的旅美科协网络协会会长胡佳南对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表示，大数据可以记录所有公众在网络上留下的足迹，所以呢，一个可靠可行的诚信制度还有立法是至关重要的。胡佳南认为大数据根据网民足迹推荐销售。胡佳南说，
由于你购买也好，你在网上搜索也好，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说过，你已经留下你的足迹。那么根据你的搜索的那个，我们叫一个 pattern 了，你的一个习惯，他就知道，哎，你想买什么书，想买什么衣服，他就会提出你的建议。这是从正面来讲，也是对你一种比如说你买了这件衣服也好，买了这本书也好，哎。同样其他人买了这件衣服或买了这件这本书会同样会买到其他。实际上它是交叉销售，也就是它一种推荐系统在里边，根据收集到你的信息。当然你的信息包括其他在社会媒体上或者在博客上或者在那个微信上的信息，如果他能收到可以囊括进来，更精准的实际上为你服务。当然有些也比较反对，也就是哎，你怎么知道我爱好这个，你怎么知道爱好那个，实际上根据你的行为，也就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行为，他做出一个简单的，也不是太精准，也应该说不是太精准，因为其实他没有你的 DNA 也没有你的。那么回到那个 DNA 强制的点，没有这个说法，对吧？这个是在所以说回到那个中国建立诚信制度，在2014年，也就是为了避免立法，避免有些不必要的那种暴露隐私。
那么在时事大家谈节目进行当中呢，有不少的观众网友提出对大数据的看法和疑问。有一位网友就提问说，大数据能不能够帮助找到贪官？对此胡佳南的答复是肯定的，
大数据肯定能帮助找到贪官， 不单是找到贪官，那些违规的，让我叫我们叫欺诈的也能找到啊。那是贪官是更容易了，因为贪官他这个东西也有时候在吃饭，在哪里消费，你看他消费 pattern 就知道在哪里吃饭，天天吃饭的还是在哪里消费多少金额的，对吧？这是也是一方面能够反映出这个贪官能够可以看看他是否在这方面留下足迹。
有不少中国的评论说，美国才是大数据的始祖，对公民的监控更是甚于中国。对此呢，中国时评人何青莲表示，美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这是中国所缺乏的。何青莲说，
制度决定了技术如何使用，所以呢，我觉得像美国吧，斯诺登早就介入了，说美国政府呢有能力监控每一个公民。
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电话记录、我们的上网记录，都在那个政府采集对象目标范围之内。但是有一点，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感觉到恐惧？是因为美国呢，对这种使用这种数据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不可以没有经过法院批准任意去公布任何一个人的数据，把它用于这个刑事犯罪诉讼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6月8日是联合国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提醒人们海洋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的重要性，庆祝海洋的绚丽，让人们关注人类活动对海洋造成的影响。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特别强调要找出解决塑料污染的办法，防止海洋垃圾，构建更健康的海洋，更美好的未来。全球的海洋覆盖地球表层几乎1/4的面积，蕴藏93%的地球水资源，海洋产生一半以上我们需要的氧气，帮助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支撑我们星球最富饶的生命。地球近一半的所有生物的生存依赖海洋，对于另一半的很多生物，包括人类，海洋能改善生命的质量。海洋还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海洋对运输和娱乐至关重要，超过95%以上的水下世界仍尚待开发。几乎肯定的是，海洋的深底处可能蕴藏着治愈很多疾病的东西，解决很多问题的办法。世界海洋多达40%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导致污染、过度捕捞、海岸栖息地的丧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塑料废弃物，其中一些来自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上航行的船只，并最终导致这些塑料废弃物流入海洋。每年大约800万公吨塑料废弃物从陆地冲入海洋，塑料废弃物一旦进入海洋就开始分解，直到成为被叫做塑料微粒的小碎片。塑料降解很慢，构成严重威胁，缠绕海洋生物，破坏如珊瑚礁等栖息地，被海洋动物摄入。研究人员记录了塑料对超过650种不同海洋生物的影响，包括海龟、海豹、鲸鱼、海豚、小鲸、海鸟以及鱼类。在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我们必须记住海洋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这个责任我们无法忽视。只有通过良好的管理，我们才能保障海洋的健康，确保海洋继续满足未来世世代代的需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